生命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都在故事里跌撞，领悟，攀爬，成长。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
欢迎您今天又做客小人物大故事节目，我是蜜章，很开心又跟大家能够在线上相聚。很难想象一个功成名就的大明星，他竟然会不快乐。上帝在他遍寻不着生命的终极答案，很想要结束自己生命的时候，在关键时刻亲自寻回了他。今天我们很开心又再度的邀请到曾经上过我们小人物大故事节目的叶欢姐妹，要继续的跟我们分享神在他的工作引导上，在他跟家人关系的修复上，以及下乡传福音的时候各样美好的见证。节目一开始，我们先邀请陈芳玲姐妹为我们做祷告。
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在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都是小人物，我们都是小人物，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不配被你称为你的儿女，可是你接纳了我们，你向我们伸出了手，你亲自呼召了我们，让我们前来就近你。耶稣基督为我们死的时候，我们都是罪人，但是他不嫌弃我们，他就爱我们。今天我们每个人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都不再是小人物，我们都收拾神手中的心肝宝贝，都是神手里，都是神的爱子，都是神的儿女。弟兄姐妹们，我们在主里面互相称呼弟兄姐妹，就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了，为我们舍命，而把我们全部纳在一起，让我们成为一个小人物里面的大故事，一起出来诉说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大事。这就是福音，这就是我们必须要向众人，我们必须要到世界的地极去，去向众人传的福音，那就是耶稣基督救我们，让我们回到天父的面前，享受身为儿女的幸福祝福。主啊，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再来一次听另外一位我们主里面的弟兄姐妹中的一个姐妹来向大家传说传扬主耶稣在他身上所做的福音，让我们同心来享受，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祷告，阿门，
阿门。谢谢陈姐妹。叶欢姐妹呢，她生于台湾，她以歌曲《因为爱你》、《放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全新的自己》、《你的宝贝》、还有《你是我胸中永远的痛》享誉了整个华语的世界，也因为主演盐田的女儿《浪淘沙》入围了电视金钟奖还有亚洲电视节目最佳女主角的提名。叶欢姐妹呢，凡事力求完美，她也有着一个气质歌后的美誉，但是呢，她现在更是敬虔执着，把生命完全交托给主的一个传道人，出都市入僻壤，奉主的名呼召那些主要寻回的失丧的灵魂。我们很开心邀请叶欢姐妹跟我们打个招呼好吗？
嗨，大家好，我是叶欢，抱歉让大家等好久，从上次到现在好像过了快一个月了，很开心在上节目跟大家分享。
我相信大家都已经期待非常非常久了，我们今天还有好多好多的问题还想要来请问叶欢。首先就是因为你是一个演艺人员，我相信艺人的团契呢，对你的生活还有你的聚会一定有很大的影响，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很想知道。
我记得是在我受洗的当天，艺人团契的主席达明、艺明还有一些圈内的好朋友来到华安堂，我在华安堂受洗的，他们就邀请我 要加入艺人团契，艺人团契那个时候才刚刚成立，我就问了一下我的表姐，因为我表姐算是我的属灵的遮盖，是她带我相信耶稣的。表姐说，如果你心里有感动有平安，那你就去。所以我就参加了，我整整在艺人团契有十年的时间。这十年呢，可以说是我属灵生命里面得到最大的滋养的这一段日子。因为你刚信主嘛，主真的就是喂你吃奶奶啊在艺人团契里面，我们大家一起差不多都在那个时候前后信主时间没有差太久，所以在灵命的成长的阶段相同的那个时候，我们真的是非常的幸福。艺人团契的成立，我觉得它很不一样的地方是，因为我是一个演艺人员，我们的同质性是相当的，所以我们在我们的工作里面会碰到什么事，我们的职业带给我们的困扰是什么，大家差不多都一样，所以在那个地方你就有非常的有归属感。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团契开始没有多久，我们就邀请孙叔叔，孙叔叔他可以算是我们台湾基督徒艺人的一个标杆，他真的是一位敬虔爱主的人，很少听到孙叔叔在说什么话。尤其他们那时候的分享很有意思，每次大家在分小组在聊天的时候，在分享一些事情的时候，哎，怎么看着看孙叔叔怎么睡着了，可是到最后要请他祷告的时候，他是清楚的不得了。后来他们才发现说，原来当孙叔叔在睡觉的时候，好像看见打瞌睡的时候，就是有人在批评其他的弟兄姐妹不好的地方。孙叔叔他不说，他不告诉我们要怎么做，可是总是在我们的心里变成我们学习的叮咛，我们的一个很好的榜样。那个时候他第一次来到艺人团契，他就用一段经文，那是那一次的分享最重要的一段经文。那一段经文对我相信许多基督徒艺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九节，那上面写到说，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的摆在幕后，好像是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天使和世人观看。我觉得这一段经文从孙叔叔那时候跟我们分享之后，就一直记在心里。因为今天你要成为一个艺人，你成为了一个艺人，你就已经有社会责任，因为你是有影响力的，对收看电视节目的这些群众其实是有相当的影响力，否则不会有人找艺人拍广告嘛。然后我们的一言一行不会被放在报章杂志上，在媒体上不断的被播放，其实已经不容易了。尤其是当我们认识了耶稣，然后有圣灵的光照，我们更看得见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很多的问题，我们有我们自己过不了关还软弱的罪性，成为一个艺人已经很不容易了，再加上你是一个基督徒艺人，所以我觉得那个叮咛孙叔叔的那个道，在那个时候就给了我一个很清楚的念头，我不管做什么事情，我不可以让主的名蒙羞。主啊，求你帮助我，我不管做什么事情，请你叮咛我，不让你的名蒙羞。这对我有一个很大的激励作用。孙叔叔呢，在那一天的分享里面就跟我们说祷告的重要。其实那个时候孙叔叔可以讲是红遍台湾的大街小巷，每个人都知道有个孙悦，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孙悦，好东西要跟好朋友分享，他到哪里都会有很多人要出来看他，所以他就用这样子的方式去传福音。那个时候他告诉我们说，他带着寇少恩牧师，还有刘玉璞，还有他的先生，还有另外一位我有点不记得了，就到乡下到处去传福音，只要人家愿意接受，他们就在路边就搭了台子就上去。孙叔叔就跟我们分享说，那个时候他上台只讲十分钟，他把剩下来的时间全部交给寇少恩牧师、刘玉璞，还有刘玉璞的那个时候的先生也是一个牧师，让他们去传福音，训练他们。然后他做什么呢？他就在旁边跪着祷告。所以我记得那一次孙叔叔来告诉我们很重要的属灵的，我觉得那是一个极大的武器跟宝贝，叫祷告。孙叔叔他就后来送给了我们十几个祷告垫，鼓励我们每一次聚会之前呢，就大家聚集起来祷告。那个时候我记得有马之琴马姐、达米一定的，还有香香姐，还有李明一有的时候也会来，就是有几个艺人，我们只要那天可以出席在团契里面，我们一定先跪着祷告。我就觉得那个是在我信仰的最初期哦，感受到祷告的极大的能力，跟上帝、跟我们天上的家的那个连结。因为我们这样的祷告，很奇怪的， 就有一些的串联，我们总觉得啊，你是灯，你要放在灯台上，就是要别人看见，你要照耀所有在黑暗里的人。所以我们一直很期盼说，我们基督徒艺人，我们去传福音，是不是有什么活动可以把我们的见证传出去？然后就是因为这样的祷告，夏中间牧师跟达明，还有涂一鸣弟兄，还有谁我不清楚，因为那个时候我也还在工作，就大家祷告之后，就居然有一个百场的下乡布道，是由夏中间牧师为我们去串联的。我们不到城市去，因为城市的资源真的很多，我们去的是乡镇，尤其是有很多甚至我连听过都没有听过台湾的乡镇，但是那百场下来我们去了好多的地方。而且夏中间牧师啊，我真的觉得很感谢神哦，怎么样的差派他中心的仆人来训练我们。我们先从每一个人你要预备三分钟的见证开始，我们分小组，每一个人都要讲你的三分钟见证，然后再派一个人上台去分享你的三分钟见证，之后呢再来就开始真的要下乡了。夏中间牧师也到我们团契来教导我们，当你们要去抢救灵魂，要去传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的福音的时候，你不可能没有碰到困难，甚至是你可能会碰到一些灵界的搅扰，你应该怎么办？你应该用圣经里面的怎么样的话语来去抵挡灵界的搅扰，帮助你自己可以站立得稳，可以靠着主得胜，胜过黑暗权势的搅扰、谎言等等。然后呢，等上课到一个阶段之后，我们就开始了，三个人一组，三个人一组。本来是有个小组，大概八九个人、十几个人，再来就分开来，三个人一组，三个人一组，然后选一个小组长，就开始预备20分钟的见证。小组长就要负责把里面的队友他们的见证都要听过，而且要很清楚的知道说Before and why and after， 你信主之前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为什么会信主，跟你信主之后你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个时候也真的是达明他们也很信任我，我就当了小组长，我就听我的组员怎么样去分享他们的见证，调整他们的见证。有的时候我们做见证很容易会把 before 说得很长，很多弟兄姐妹他们的过往真的很可怜，真的是命运多舛，很多的状况，然后认识耶稣之后生命的改变，但是这个比例要拿捏好，所以我们就很认真的听，然后调整，在主里面同感一灵，那个警醒的灵，我们不会因为谁是大牌谁怎么样什么都不会，我们就来修正我们的见证，然后就出发了。那个时候就是有一张纸贴在墙壁上，所有的乡镇的教会的名字写下，让我们自己去认呢。祷告，你先祷告，你心里有感动你就填，而且不一定每个人都要去，你要有对传福音你有那个热情，你有那个感动，你再去填。那个时候我在工作，所以我不是每一次都能到，我心里就有一个感动说好，你们挑剩下来的我去，但是我有一个要求，我忘记是鹿港还北港，反正有个港子，我说一定要把那个地方留给我，他们就留下来给我。后来我所去的地方是三个港，一个是鹿港，一个是北港，一个是深港。我真的没有办法形容那个时候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决定，但是我很清楚的是神的灵感动我。那个时候真的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做灵界的角，灵界的势力我都不知道，我只知道说在那些地方大部分的人他们都是我们台湾很传统的信仰偶像灵力，他们拜的是假神，可是他们不知道。我就选了那几个地方，我的印象最深刻的是深港。深港那个地方如果不是因为我去传福音，我可能真的不知道我们台湾有一个地方叫做深港。去深港的前一天晚上，好像是在北港还是哪里，在一个小小的广场，在一个银行的门口搭了一个台子，我们就上去做见证。结束了之后我们就睡了一觉，隔天一大早深港的牧者好像是一对长老夫妻就来接我们，我们就坐在车上，我就靠在椅背上。进入深港了之后，我记得那个师母嘛，她就跟我讲说，叶宽你看一看旁边的房子盖得很漂亮哦。我就看了一下，哇，怎么都是透天厝，真的盖得很漂亮。她说你不要以为盖得很漂亮里面就很好看哦，你想象得到吗？里面大概都是暗暗黑黑的，甚至很乱臭臭的。我说为什么会这样？他说因为深港这个地方中年人口大量的外流，因为在那个地方没有工作可以让你养家活口，所以大部分的中年人通通都到外地去赚钱了。而深港这个地方以前他们就是靠务农的，或者是靠海边的一些的工作在那里赚取所需用的，所以那些老人家年纪都很大很大，他们年轻的时候做这些劳动的工作已经很辛苦了，所以到他们年老的时候真的没有那个体力再去知道怎么样的带领孩子孙 孙子怎么样的，所以大部分他们时间就是看电视，在家里看电视，孩子呢就随便他们，给他们吃饭，哎他做啊，哎他做下功课啊，就是这样。他说你看起来好像很好，事实上不是。哎，你知道我跟我先生我们放假的时候去哪里吗？我说我不知道啊。他说我们到街上去抢小孩，抢小孩。我听到这三个字的时候，我就有点好像心脏被撞了一下啊，为什么抢小孩？他说你知道吗，在这个地方因为大部分的中年人成人都到城镇去了，到大城市去赚钱了，所以这个地方其实是有很多黑暗势力在这里，有很多黑道的，有很多制造毒品的，有很多卖毒的毒枭都在这里。那些孩子阿公阿妈不管了，有一些阿公阿妈真的不认为读书有多重要，因为他们也没有受过教育，所以孩子们到底有没有翘课，有没有去上课，他们都不知道的。这些毒枭，这些黑社会的人就去盯啊，就埋伏在那边盯着这些孩子啊，看他们的行径，知道他们每天的出路，然后就开始下手，就去跟他搭讪，就说哎你不错嘛，你看很帅啊，怎么样，哎你怎么没有去上课，哎没关系，走走走，我带你去干什么干什么，带他吃喝。哇，那孩子没有人对他那么好，带他吃喝，买电动玩具给他，然后带到他的那一群朋友里面说啊，这是我的小弟兄啊，很棒，叫小金鹤啊，怎么样，讲讲讲讲。然后那个孩子觉得哇是大人，不像家人看我的那么渺小，就用这些的方式开始让他们去卖毒，然后很快的就吸毒。所以在那个地方，这一对来接我们的长老长老娘，他们就是道路上去把小孩子抢回来，把他们带到他们的安亲班，然后让人跟着盯着他们来照顾他们的生活。当我一听到他这样讲的时候，那是我第一次有这么强烈的反应，就好像从我的心里面生出了一股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力量，我就从我的座位上整个人往上弹，弹起来之后我就看奉主的名一直宣告，主我奉你的名宣告，主我求你的你来捆绑那些执政掌权的，管辖幽暗世界的天空界属灵界的，在这个地方捆绑他们，奉你的命令他们离开。我就这样，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这样过，我自己都有点吓到。然后我就开始对在偏乡的孩子有很大的负担，这跟我后来参与到一个反毒品的少年营也有很大的关系。我就觉得在那个时候让我对这些年轻的孩子，父母不在身边的孩子有很大的负担。车子继续开，我们就到了目的地，到了我们晚上要服侍的那个教会，在深港这个地方的教会。我印象好深刻，我记得我一进去屁股才坐下来而已，就一个女牧师，哦，我没有看过牧师的脸可以那么臭的啦，她的脸好臭。我想说发生了什么事，不是牧师都应该很亲切很和蔼可亲吗，怎么会那个脸很臭。我才坐下来他就坐在我旁边说，燕花我跟你讲，你们昨天的见证啊怎样，这个不好那个不好，这个不好，第一点要这个，第二点要这个，第三点要这个。我完全来不及反应，我的情绪跟不上，而且坐真的我的那个血气就上来了，觉得不知道怎么办，我主啊救我，现在是什么情况啊。但是我觉得我的里面是 alert， 我觉得我是警醒的，因为下中间牧师到我们中间帮我们上的课，我们知道恶者一定会见缝插针，一定会做很多的事情，所以我就后来忍不住了，我就讲等一下牧师，等一下等一下，还吞了一口口水停了一秒钟说，牧师你讲太快了，我完全记不得你要我今天晚上干什么。他就翻了一个白眼，好大的白眼，就很快的讲完了。讲完了之后我想说不行，我一定要冷静一下。我说牧师我们现在可以上去休息一下，我们就赶快上去。我就赶快跪在那边一直祷告，我说主啊怎么办，他说什么我都听不懂。就在我这边很烦恼的时候，男牧师回来了。我听到男牧师讲话的声音慢慢的，我就想说救兵来了，我就偷偷的下楼还看看女牧师在不在。下楼我就找男牧师说，牧师刚刚女牧师跟我讲了很多很快，我只记得片段，你可不可以帮我整理一下。他说哦，我帮你整理，我知道他要说什么，第一第二第三条你今天晚上可以怎么样。我听完我就啊如释重负，安心的去里面祷告了。这件事情你看事隔多少年了我还记得那么清楚。到了晚上，那个是一个学校的运动场，我们到了后台的休息室，就听到牧师们开始祷告，听到他们的会众开始祷告。我一听我吓到了，哇，他们的祷告极美，我现在讲了我都还很感动，他们的祷告好迫切啊。祷告完了之后，我们就开始预备的节目一个一个的就开始，然后当我看到他们会众上去表演舞蹈的时候，我真的是要满口的赞美声，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的赞美声。他们那些年轻的孩子他们跳舞才不会是这样子，不是，他们是
你知道这个不一样吗？你知道它里面有火，我要把我那心里面对主的爱，我要完全借着我们的舞蹈呈现出来，就是那样的状况。我好感动哦！等到牧者上台说了一段话，就是那个脸很臭的牧师，我终于知道说他的脸为什么那么臭了。那是因为他为了那一天的那个布道会禁食了27天。我在想，有谁禁食了27天之后，对神的国有这么大的热情，还可以听到了一个不怎么样的见证，然后不会着急的？就我完全明白，我的心就完全的站在同一条线上，觉得大家通通都是为了一个目的，为了一个目的叫荣耀神。那天太精彩了。等到我们上去的时候，三个人，第一个那天他的嗓子全哑，说话都说不出来，更不要讲唱歌了，所以我们只能够在旁边为他祷告，求神的灵继续的在当中运行。第二个小豪上去 trick saxophone， 他的过去过往非常的辛苦，然后小豪完了，我自己在场的感觉，我觉得那个圣灵的氛围一直运行，一直运行到了一个点，换我上去了，我就把我的见证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我觉得到那个时候应该呼召了。等我的麦克风一拿起来开始要呼召的时候，全部断电，现场一点点电都没有，四处一片漆黑。我就想这发生了什么事情，怎么会这样子？我就赶快问在弄电的那个工作人员怎么回事，他说欢姐不知道，我们现在在找 你等一下，我们就在那边很着急的等。等到最后我就看到下面开始有人在讲话，其实那天的场面非常的不好控制，因为那个是在一个很公开的场合，而且那个真的就是一个乡下地方，能够有艺人来，其实他们是很兴奋的，来了很多人，所以参差不齐，有很多人可能是地方的黑社会分子或是不良分子嘛，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的态度很不好，翘着脚抽烟讲话叽里呱啦，你都可以看得到。可是在那个时候不能这样的情况，不能下去，我的灵力知道不能，我就问他们说可不可以，他说安姐还没有。我就觉得我心里有个感动，我不管麦克风怎么样，我说你们看，所有的 boom 就看过来，听得到。我说好，看我里面有一个感动，就开始呼召了。我觉得神很美好，在每一次的下乡布道里面，神多美好。在见证的过程当中，他就让我的眼睛是看到台下的人的眼睛，就可以看到这个人其实他渴慕，看到了希望，他从你们的见证里面看到了盼望。因为我在台上我看到的这些人，神好像自然就把我的眼光移到他们身上，我就好像对着那些人在呼召一样，他们可以从很远很远的最角角边上，因为我看见他们，我知道他们的眼睛在发亮，我对他们邀请，然后就慢慢的走向前。那一天到台前决志的人，我想应该是我整个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不是第一名就是第二名人数多的。所以我会觉得说传福音是一件极美的事情，圣经里面说的只要我们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他所教导的都要教导他们，他必常与我们同在。一个基督徒当你去传福音的时候，那是一个管道，那是一个殊荣，是你可以在当中真的感受到神与我们同在。我觉得那个下乡的百场布道带给了我很多很多跟神面对面的那些经历，
大大的扩张了你的境界。我相信哦，神在你的演艺生涯当中他也有很特别的带领。我知道你有一部戏，那时候在考虑要接不接的时候，也有从神那里来的看见，对不对？
对，这个事情很有意思啊。有很多的艺人他们真的就会去办公室去见主管聊天啊什么的，就是希望他们注意到他可以有工作。我真的很不习惯，公司有一天就打电话来跟我讲说，欢姐欢姐，老板要我跟你讲哦，你不要以为说你已经停了2年都没有工作他把你忘了，他绝对不会把你忘记。你的下一档戏呢，我们预备要开拍了，你演一个三姐妹当中排行老二的，你是卖房子的中介小姐哦，所以你要去学骑摩托车。我直接听了我就很高兴，因为终于是一个角色，你不要哭哭啼啼的。我常常都是演那些哭哭啼啼的角色，然后就很高兴。就这样子2天，公司又打电话来，快点快点，我跟你说，老板刚刚也跟我讲的，叫我马上告诉你，你要预备好哦，有一部戏一定要马上进去，是辅导金的。我一听到辅导金三个字，我就开始有点啊头晕晕的，因为辅导金代表这部戏政府有挹注一些的资金，就代表这个戏可能是很辛苦的，可能就是跟我们台湾的历史有关的很大的戏就对了。我就听得有点头晕晕的，然后他就说，欢姐，这次啊你要演一个寡母哦，寡母，你的先生死了，你肚子里面怀着孕，手上牵一个，背上还要背一个，你是种田的，所以你要到田里面去种田，要收稻子，你还要养猪， 你要赶鸡赶鸭，这些农作的事情你都要会做。我一听我就有点头晕晕的。然后他说，欢姐你要先预备好，而且南部现在很热。我一听我头更晕。挂了电话之后，我就坐在我的沙发上，抬头说，阿爸钢琴家爱播啊。爸，钢琴家爱播啊。我说，爸，我不是35岁，已经40好几好几了，不会有点太累吗？我现在这样讲。还有一点我忘了说，我最后我问那个主管说，哦，是这样子，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这部戏叫什么名字？主管就很好笑，因为他又是外省人，他的闽南语又不好，但是这部戏啊叫做《蹦起来一仙》。蹦起来一仙，我想我要解释，
蹦起就是随便养，
对，因为家里孩子已经生很多了，可能还是一个女孩，就随便养，就叫蹦起啊。所以我挂了电话，我说爸，一定会很辛苦很累啊。然后就开始了啊！我真的很感谢神哦。每个人跟神建立关系的方式不一样，但是我觉得神很了解我，他知道我自知如顿，他知道有的时候我读圣经，我真的都是用字面，不是经意，我是用字句的，而且我很会断章取义的。在我信仰的最前面，我觉得神很怜悯我，他常常是用对话的方式。我坐下来，我讲完抱怨完了之后，我就停在那边，才停一下下，很短的时间。我就觉得我可以听到神的声音了，那个意念，那个声音。神就问我说，你是哪里人？我台湾人啊。那你父母亲是哪里人？爸爸妈妈彰化人啊。第三个问题他就问我说，那你是做什么的？在我过往的经验里面，每次有神跟我的对话到第三句的时候都很关键。我记得我在上一集的时候我也有讲到过，神跟我对话的时候第三句讲到贞洁，他问我说，是你比较爱你爸爸还是我比较爱你爸爸？上一集的时候，在这一次，第一个问题他问我哪里人，第二个问题他问我你爸爸妈妈哪里，第三个问题来，他说你是做什么的？哇，我觉得我的灵里是跳起来立正站，我都不记得了，我是不是真的跳起来站？可是我在我的灵跳起来站好了，我就说了，我是台湾的演艺人员，我长得没有很漂亮，我也没有真的说都会演戏，我也没有都会唱歌，我是你从万人当中把我抓起来放在这个有影响力的工作上，我是台湾的演艺人员。我就这样回答他。第四个问题他就问我说，那你现在在哪一个公司？我一听到这句话我就马上说，演，我演，但没天赋。因为我在民视电视公司，民视电视公司就是记录，他有一个责任，他有个使命感，他要去记录台湾所有的事情，所有的美善。我就觉得在这四个话里面，我听到了神让我知道给我这是多么大的一个 privilege。 你要知道你这么单薄的生命，今天你可以不用真的吃那么多苦，不用真的死了先生，不用真的成为寡母，你只是演戏，而你可以用你这样的身份记录到台湾历史当中这么多没有人知道他是谁，但是是最伟大的女性。
哇，我一听
借着这样的表演，你的生命可以跨越历史的鸿沟，在永恒里面跟这个美好生命的女性结合，
好美，
感谢的不得了。更何况你本来就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台湾人，记录台湾那是天经地义的，而且你还可以从年轻演到老，你还可以在这当中享受这个女人她所经历的这一切。哇，我就大大的赞美主，我觉得神在提升我的眼光，我觉得眼光好重要。我觉得世界很厉害，世界都让我们定睛在现在，
是
不让我们定睛永恒。我觉得在那天神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功课，就是你要定睛在天上，不要定睛在地上的事情。
阿们。所以你养鸡养鸭养猪都没有那么累了，对不对？
通通养了。而且那个时候我们还拍到了寒流，你知道冷成什么样子吗？在宜兰的山上冷得不得了，而且我是穿布鞋，黑色的布鞋，我只要一上工脚一落地，我的脚没有干过，哦，一直到晚上收工。
哇，好辛苦，
很冷，很冷哦，
好辛苦，哦，
但是这部戏太美好了。这部戏叫《春花望路》，在台湾
一部大戏，
蛮受欢迎的。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真的享受在里面，跟每一个演员跟导演，哦，就真的是太美好了。你不只饰演这个角色，你在你的工作当中，你跟这么多的演员大家一起来共同完成一部很有意义很有纪念价值的戏，我觉得我是非常幸福的，所以我好感谢神。
我刚刚听到你说在林里头立正站好那种感觉，我就觉得，哦，哇，整个老大你说了算，老大你说了算。
对， 好像觉得我的灵里就是这样跳起来，但是、我没有、我也没有很会唱歌，没有很会演戏，一切都是你那种敬畏，你知道吗？
敬畏，阿曼阿曼，就是那种敬畏的态度，整个就不一样了。本来你可能还是在想，我年纪四十多岁了，还是胜任不了，但是老大说你什么都可以了，感谢主。
所以我就会想到那段经文嘛，就是说，虽然主以艰苦给你当饼，以困难给你当水，但是你的叫声并不再隐藏，你向左，你向右，都可以听到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前。非常宝贵的经验就是，神在我的工作有旨意的时候，他怎么样带我跳脱我自己个人的喜好，我的安逸，而是想到他今天把你放在这个位置上，他给你的一个多大的殊荣，他的心意是什么？我觉得只要听到神的话，只要是神的儿女哦。真的是我们可以认得神的声音，因为他是我们的牧者、我们是主的羊，我们会跟着他，我们会认得他的声音，只要他的声音一来，哇，那真的就只有立正站好，然后你只要顺服、我都觉得那个顺服之后，你可以看到那条路的开阔是超过你想象的，他赏赐给你的丰盛绝对不是物质上的、不是名利这些，不是现在眼睛看得到今生的，而是在你灵里里面给你的丰富，那个是
那真的是沙漠中开江河哦，好欣赏你那个行在道中，不是只有听到，真的是要行在道中。你有提到那个失而复得的亲情，上帝在你的家人的关系修复上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我有一点不太记得上一集我说的多少，但是我真的是觉得我跟我父母亲，我们关系的是我父母，真的是因为信了主之后，神的灵浇灌下来。要不然说真的，以我自己来说，我自己的成长背景、成长过程，我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知道我是一个爱很少的人，你付出多少我等量付出的人，一定要你有付出我才会付出很多的人，还要你要达到我的标准，我是一个很恶劣的人，很斤斤计较的人。但是我觉得是因为神的爱，从我重生得救之后，那个爱的浇灌，我觉得神的声音就变得清楚了。上一集讲了跟父亲之间关系，享受的真的是女儿，真的就是父亲上辈子的情人的那种甜蜜啊！如果有听到上一集的，应该还有一点印象。但是跟妈妈呢，我的妈妈非常的辛苦，她一个人支撑起我们家的经济，赚钱养活我们一家子。但是呢，我觉得很奇怪呢，很奇怪呢。做女儿的就会跟妈妈吵架，对不对？
对，
你们很会跟妈妈吵架的，请举手。
对，
请举手。什么时候最会吵架呢？过年的时候。为什么过年的时候最会跟妈妈吵架？因为你打扫房子嘛。那妈妈呢，以前都是苦过来的人，在我们这个年纪，我们的妈妈他们都是在台湾的经济还是很困难的时候，所以他们不让我们丢东西的呢，家里堆满的东西啊都不用，可是不能丢哦，你打死不能丢哦，会翻脸的哦。我跟我两个姐姐，我们三个人常常狼狈为奸，妈妈出去旅游了，我们就偷偷的把一些东西丢掉，所以妈妈好气我们，气得不得了。那所以每年要打扫房子一定会吵架，我就跟妈妈讲，妈，这些东西不要了，你有没有像前面菠萝用特嘴就会开始骂开始念，可是每年都是这样。我信了耶稣不一样了、态度有改变了，我说妈，这个东西哦，你不常用，你不给我丢，我说我没有要丢，跟你说放在纸箱子里面，然后外面我都会写好，里面是什么什么，把你放得好好的，收得好好的，好不好？好啊，你们给他讲了，我也这样扎哦，还会这样。然后我就这样做，可是真的有太多的东西，像有一些的衣服啊，都已经闽南语叫做 hiki 啊，就是松掉的变形了，还是不准丢。很多股票的赠品不能丢，通通都不能丢，我就觉得很讨厌，我就在跟他讨价还价，又开始 repeat。我们这么多年来每年新年的台词开始了，你就可以看到自己的怒气从脚底慢慢到膝盖，膝盖到大腿，大腿到肚子，对，真的就快捏到了。妈妈还是说不能掉哦，我已经气到不行了。因为我不止每一天回家，我每天一大早一大早我就回家，我自己帮忙收哦。你要请佣人他还会生气哦，我帮忙整理，可到最后他同意我了，因为我受伤，他同意我说好了，你请钟点佣人，不要请太多天，这样子我就回去了。所以你知道那个很辛苦，而且我们家没有男生，我是我们家个子最高的，力气最大，所以很多重的东西都在搬，所以其实我就是很累了，累到不行了。我那个怒气已经到这里了，我又开始深呼吸了之后，打算要跟我妈妈又要千篇一律的吵架。就在那个时候，突然间我怎么听到两个字，听到两个字，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神的声音， 那两个字叫做静默，叫我不要出声。后来我才找到圣经，我才知道是出埃及记的第十四章第十四节，整段经文是说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当然要征战的对象当然不是我的妈妈，我的妈妈不是我的敌人，那是我们这中间的相处一定有恶者见风插针产生的这些算是坚固营垒吗，不同的极大不同的价值观等等的。我听到了这两个字静默 shut up 不要讲话，我真的活生生的把那口气噎回来，我觉得我好像快要溢出来，血好像快要喷出来，她真的是个坏女儿，可是我 hold 住了。所以妈妈后来再上来讲话什么的我都不回答她，我真的一个字都不讲，就把东西收得好好的，一箱一箱的叠好，然后你就看着她上来咯，又上来看咯，她就这样斜眼看着我，她不要给我弄丢哦。好，下去没多久，没几分钟又上来了，东看看西看，他真的看得很详细，还翻翻那个我已经封起来的盒子了，看看，你看看我被逮，再上来一次了，表情不一样了，走路有点一脚高一脚低的感觉，有点，好啦，你还没提起蛋一缸哦，提起上个不是爱吗？上人哦，唔通蛋一缸哦，
哈利路亚。
这次是我第一次经历到神的话语的信实，他的话语是带着能力的，只要你顺服的去行，他带下能力。我跟妈妈的关系真的就是一直都是在神的保守跟祝福当中。我是第一个信主，我爸爸是第二个接受洗礼，我妈妈是第三个。我2007年接受洗礼，我妈妈2008年接受洗礼。为什么？她发现她的小女儿变了。奇怪了，这个不是家里最欢的一个吗？越欢就欢越欢婆一个，翻婆一个。现在怎么这么乖啊？会回来照顾爸爸，帮爸爸洗澡，帮家里整理什么的。也不太像以前一样，每次都 keep up keep up， 很会生气。哎，怎么变了一个人？哈，怎么走路会牵我的手，会抱他？他简直是吓坏了。我记得有一次，我跟我母亲也是不愉快。为了家请佣人的事情不愉快哦，我们真的是吵得不可开交，因为爸爸的身体越来越不好了，卧病在床了，很需要很多的扶持，妈妈年纪也大了，那我又因为工作的关系为了请佣人的事情那也不愉快，到最后我真的就是已经没有办法了，有一次也是在顶了，我就不要吵了，我们来祷告，我妈看看我祷告，好，他就跟我祷告，祷告祷告到完结束的时候，我眼睛张开来，很奇怪啊，那很奇妙了，我永远都不会忘记，我就看到妈妈的肩膀，然后很奇怪，我就上去抱她，我觉得那个是，讲了又很感动了，我觉得那个是神灵的作为，
阿们，神让你看见的，
我就去抱住妈妈，跟她讲说，妈妈，我很爱你啊，对不起啊，我脾气很坏，就这样子。这是我第一次抱我妈妈，我记得有一次更大的修复是后来请佣人了，可是妈妈开始失智了，有点轻微的失智了，她就听到在怀疑佣人偷东西，我就跟她讲不会不会不会，怎么讲都没有用。有一次我们就在教会里面主日结束了之后，我们在停车场又在那边不开心，我说不会，她不相信，我就很气，她就说哈，我要买裤干嘛啦，我要来等啊，她就走了，我说妈，我开车送你回去，不要，我自己坐公车，气死我啊！每次都这样。那天我也赌气，我说好，那你就坐公车吧，那我送你过马路。嗯，我自己就可以，他就走了。然后我就站在那个马路口，十字路口，绿灯了，我妈妈过去了，哦，我这边换红灯，我就站在那边看着我妈妈，然后就突然一个意念进来：你觉得你这次出去宣教，你回来可以看得到妈妈吗？天哪，我就站在那边就很奇怪的，就有一些很温馨的感觉跟画面就进来，就是看到我母亲为了我们这一家非常辛苦的样子，非常劳碌的样子，她削水果给我吃的样子，那个画面就一幕一幕的涌现。我想说天哪，我会看不到妈妈吗？怎么有可能？我吓坏了，我想说不行，然后我就看啊，现在是红灯，我就在那边看着对面看妈妈在哪里，妈妈在哪里，然后绿灯我就冲过去跑，很快再过来，就很像拍电影，你知道吗？就好像有一个镜头在我的后面，在我的脑后拍向妈妈的那个方向，就万头穿动，就在那边拍我的母亲在哪里，我的母亲在哪里。另外一个镜头就从我母亲的方向拍向我，看到我一脸的焦虑，在人群中一直看妈妈在哪里，然后那个镜头看啊，公车来了，可以回我们家的公车来了，我着急的不得了，我就一直奔一直奔一直奔，我就看到了，在人群中我刚才看到我妈妈在我的前面大概还有五六步之遥吧，十步之遥，看到我的妈妈我有点吓到，
妈妈怎么缩水了，妈妈怎么变矮了，然后再往前看，妈妈整个头发都白了，再走近一点，然后我就看到我妈妈那个皙白的皮肤，她的后颈项那个皱纹，层层叠叠的皱纹，我就看到了，我就天哪，这是我的妈妈。我的个性很像小孩子，我是一个很热情的人，妈妈我一定会讲，妈妈我一定会讲，可是没有，我觉得那个神的温柔好奇妙，看到了这些画面之后，我就很温柔的叫了一声妈妈，然后你就可以看到我妈妈的背影有点晃一下，嗯，这是吉米吗？这是我们家的老妖在叫我吗？然后我妈妈就慢慢的回过头来，然后我就慢慢的淋漓就觉得好像 slow motion， 我就上去抱住我的妈妈，然后我就很清楚的在他的耳边告诉他说，妈妈我好爱你啊，妈妈对不起我又发脾气了，你要原谅我，不要跟我生气哦，妈妈我爱你，我就一直这样跟他讲。然后我妈妈她也在那边哽咽住了，半句话讲不出来，后来她强化了，她就跟我讲说，啊不要紧啦，啊你就这个个性我知道的啦，不要紧啦。哦，真的是，你知道这样的画面不止发生在我身上，我二姐信主了之后，我也是亲眼看到我二姐去追我妈妈，然后去抱我妈妈，一模一样。你就看，因为你有耶稣在你的里面，因为他是谁？因为他是奇妙测试永在的父，全能的神，和平的君，他还是要给我们丰盛的生命，他还是要让我们的生命得得更丰盛。恶者是要偷窃、杀害、毁坏、破坏我们跟人之间所有的关系，尤其是你跟家人的关系。他只要把每个人的家庭都打败了，这个世界就瓦解了，就完全属乎他的。信了耶稣之后，神就是修复我的家，这样修复我跟妈妈的关系。我非常的感谢主。所以在我的父母他们两个人要离世之前，他们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感受到，他这个女儿因为认识耶稣之后那个爱，他们享受到，是我非常非常的感谢神。
阿们，上帝给你们时间还有机会修复了家人的关系。我听说在你们家族当中的那个晚辈也很奇妙的经历了神的医治，祷告在你们家发生了非常大的一个作用。
是，祷告真的很重要。我二姐的女儿在前几年生了一场病，很严重，其实我自己都觉得找了这么多医生大概没希望，姐姐也是很焦虑到全身长疹子。那个时候我姐姐虽然信主，但是她没有进教会，我就说那这样好了，我们每天早上起来晨更好不好，我有很好的晨更教材，每天一篇，然后我们祷告，我们真的是、不间断，除了礼拜天，我现在有点忘了我礼拜天有没有也是继续晨更，反正我记得我没有停止哦，8个月，甚至我要出国，甚至我在机场，我都一定要找一个地方，随便什么地方，只要我可以听得到声音，我跟你一起祷告5分钟都好，没有停，8个月，为我们家的孩子，大姐的孩子，二姐的孩子，为我们的家族，为我们关心的亲朋好友，为了我们自己来祷告，8个月没有间断。停下来之后，其实我早就忘记了，我们是在为妹妹祷告，为弟弟祷告，弟弟也有状况，大姐的儿子，大姐的儿子应该是在学校被霸凌，所以他辍学，辍学了之后他就关在家里不出门，他的不出门不是不出家门而已，是连他的房间门都不出，将近2年的时间，他只有晚上出来倒水喝，上厕所洗澡吃东西，他是不见我们的。所以这2年我只能够做的就是每个礼拜煮好吃的东西放在他的门口，写家书给他，能够做的很少很少，因为根本就不知道他在里面的状况怎样，我们就为了这些事情来祷告。然后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姐姐的孩子找到了可以控制他病情的药，好起来了，而且个性变了，变成一个很开朗、很温柔、很体贴人这样的女孩。弟弟这更让我惊讶了。我记得那个时候，我最常跟他讲的一句话，我就跟他说：“弟弟，不可以一个人，怎么样都好，一定要跟人在一起。”可是他不愿意，他就一直锁在那边。可是他很在乎他的头发，他觉得他一直在掉头发。你一个年轻的孩子，一直关在房间里，你没有出来活动，你怎么不掉头发呢？他背后有一块胎记，他也很在意那个事情。我真的是要鼓励一个人的朋友，千万不要宅在家里。宅在家里，你真的就是给撒旦把戏呢。你知道什么叫把戏呢吗？就是他会说很多的谎言，说你没有人爱你，你这一辈子是没有盼望的，你的人生不会美好，不会得到幸福。撒旦最会来这一套，他就是见风撒针，你哪里软弱他就戳哪里。所以那个时候我就一直想尽办法把弟弟拉出来，我说小阿姨，我认识一个发型设计师，他剪头发很棒哦，我带你去好不好？好啦，我已经不知道游说他多少时日了， 有一天门突然打开了，我吓一跳，他门打开了要去剪头发，我就带他去长期间关在一个小小空间的，当他走出房间的时候步伐是不稳，因为他的空间感不见了，他就这样摇摇晃晃的让我带他去剪头发。最厉害的是什么，我只有跟那个弟兄讲，跟那个设计师讲说我要带我姐姐的孩子来剪头发，他最近状况不是很好，说话是我们小心一点，他说好，我也没跟他讲发生什么事情，就他坐下来剪头发的那个已经一围上来，他就看到了我弟弟后面的那块胎记，他最在意的胎记，这弟弟兄就讲说哇塞你好酷哦，你背上有那块胎记，哇靠，这全世界不会有第二个有这个胎记，太酷了吧，就只有你一个人有，这是上帝给你的印记。我们弟弟居然是，我们真是讨好他讨好了两年了，他不买单了，但是就出了门坐下来，设计师讲的居然都笑了，然后给他剪了一个很酷的头发，再来就带他去看医生，去找专业的协助，找医生，然后他开始吃药，开始好起来了，开始上学了。然后每次我一回家，他都会跟我讲一句话，说小阿姨你放心，我也跟人在一起。哈利路亚，
感谢主，
赞美主。然后弟弟现在怎么样呢？后天是他的毕业典礼，自从他那一步踏出来之后一直在进步，他居然每一次考试都是他们班上的第一名第二名，甚至他居然考到他的第一志愿。我说主啊，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我们家没有一个人爱读书，我们家没有一个人会读书的，主啊你怎么会这么好，主啊就是那八个月的祷告吗，不间断的祷告，流泪的祷告，持续不断的祷告吗，这就是我们讲。还有跟我姐姐关系的修复也是，跟姐姐吵架我这个多死脾气啊，只要我对的你打死我，要我跟你道歉是不可能的，我常跟我大姐一吵架，我们一年不说话，她来讨好我我都不理她，你看我这么坏脾气。有一次就跟我姐姐不知道问了什么事情又不愉快了，她回她房间我回我的房间，我心里想我就不理你了，你知道你的问题多大，心里还这样想，然后我就想要读圣经啊干嘛，一个字都读不进去，一个字都读不进去，我知道你要我去道歉啊，我不要，又不是我不对，10%10,000我是有道理的，为什么要道歉，我不要。后来又不舒服了，我就想说好了明天再道歉了，明天算了，就还是不行，我难受到不行，我连圣经都读不下去，就很像在诗篇32篇大卫的诗，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为终日哀恨而骨头枯干，黑夜白天你的手在我的身上沉重，我的精力耗尽，好像夏天的干旱一样，我就完全是那个感觉，整个人好像被压扁了，我什么事都不能做，我就说好了，我知道你要我去道歉，你知道我要你道歉什么吗，不知道啊，我要你去道歉不是谁对谁错，而是哦，这句话好重要，我要你去道歉的是我把他扬在你生命当中的位分是你的大姐，你要为你的不良的态度去跟他道歉。哦，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个事情，可是我不知道我要说什么，你去我就给你话，我就去了敲门道歉，大姐本来还不高兴，可是到最后神就很奇妙的会让我讲出一些搞笑的话，然后他笑了，就开始跟我叙述我以前不知道的部分，不知道说他原来小的时候在彰化阿妈家他曾经经历过一些什么，因为他的这些分享让我比以前可以同理我大姐不知道有多少，以前我总觉得你是一个大人你应该这样你应该那样，可是没有，从那天后只要我一不开心的时候我就会想到他以前曾经受的那些苦，神的话就是这样子，跟你说话的时候你顺服去做，接着他就接手了，现在姐姐碰到什么事情他会来问我，我会安慰他，就变得我们可以讲话了，变得我们开开心心的了，没有中间那个隔断的墙了。
感谢主，我觉得奇迹真的是跪出来的，跪了八个月跪出来的啊！今天时间好精彩，一下又到了12点了，但是呢，我还是要邀请叶欢来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一个勉励，好，看见你生命你是这样子，你听了以后你就跟随主，你看你不甘愿，你还是听了，跟我们分享一下。
在现今这个时代，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充满了不安全感。因为所有的环境都给我们一个不稳定性，我的个性也本来就是一个比较敏感比较没有安全感的人，总是期望说啊，我今天希望事情怎么样他就可以成就，甚至成为基督徒还是一样，我总是希望说主啊你要来为我效力，不是我听你的话我想要这样那样这样那样，所以我很想要分享的是，我真的到现在我觉得真正的平安不是你的生命里面想要什么你得到什么拿到什么吃到什么看到什么握在手中的，当然神有
有他的怜悯，他的恩典，但是我觉得给我最大的这个平安是在我的逆境当中，我在我自己看来都已经没有希望，我却在那个难处当中经历到神与我同在，我经历到他的话是信实的，他必陪伴我要走出这个流泪谷，他要带我走出这个生命当中陷落的时候，那个平安，当你经历神，你经历过神，你这一辈子你就不会忘记，而且你真的会经历到他的话是信实的，他是真实的，他是活泼的神。在圣经里面有一段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14章第27节，那里讲到平安，因为那时候耶稣要上十字架了，他知道他的门徒跟了他三年多，看他行神迹，看他做这么多的事情，听到他的真理，他要走了，他要上十字架，所以门徒一定会很害怕，耶稣就给了他们这段经文，他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的心里不要忧虑也不要胆怯。什么是真正的平安？哦，我觉得在神的手里，在耶稣基督里面，在神的国度里面，借着相信耶稣基督跟上帝恢复起那个最紧密的亲密关系，那个父子关系，我觉得那个是最大的平安，不是你在今生你会多么的辉煌，多么的富裕 No 而是你这个生命的存在，你没有办法想象是在永恒里面的，你死后的日子通通你的这一个整个生命灵魂都是由他为你负责的，你得到的那个稳妥，我觉得那个是
阿们。谢谢，今天很谢谢叶欢，我学会了一个道理，就是只管站住不要害怕的信心要学习的样式。阿们阿们。为大家来介绍一下下一集的节目哦，下一集我们会邀请到高远老师跟我们分享婚姻的中保，大家呢不要来忘记这个时间哦，北京跟台湾的时间是6月6号，美西时间是6月5号。高远老师他是一个非常棒的福音歌手，他也录制了非常多的福音 CD， 如果你想要听好听的歌千万不要忘记。另外我们还有非常叫座叫好的一个古典音乐讲座，在每一个月的第一个周二，这是美西时间，在北京跟台湾时间是每个月的第一个周三。下一集呢还是由我们的孙伟志教授跟我们要分享的是没有歌词的音乐管弦乐的赞美曲，喜欢古典乐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加入我们小人物大故事的大家庭，您可以看到荧幕上有个二维码，我们有 LINE 有微信的群组，另外我们所有的嘉宾的故事呢在 YouTube 上面都可以观看，大家记得要给我们按赞加入我们的大家庭哦。还有呢在国内的朋友们，你也可以书打网页，我们有每一集的嘉宾的故事都在这个网页上面，我们都是一家人，一起聆听他人的故事，一起蒙建造。我们在最后呢要请马嘉玲牧师来为我们做祝福祷告，谢谢马牧师。
让我们一起低头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啊，你的拣选是何等的奇妙，岂是我们能够测透的呢？因为你说耶和华我们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我们中间必因着你自己的信实使我们的生命改变而欢欣喜乐，因为有你默然的爱我们，我们就勇敢往前行。今天真的来到了这个小人物大故事的云端平台，每一个家人们和好朋友们都是有福的，因为你让我们再一次的看见你奇妙的双手是如何的引领我们亲爱的叶欢姐妹，更是激励了我们每一颗心。我们只要认识了你，又认定了你，你就将天上的天窗打开，把幸福美满丰盛浇灌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要在这个时候特别的为着亲爱的叶欢姐妹我们献上感恩，求主把赐给叶欢姐妹渴慕祷告顺服怜悯之人的灵也加添给我们每一个人，因为主你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信实。我们同心合意的献上我们的感恩和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今天的故事一定感动了你，影响了你。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欢迎你下次再来听。